上个礼拜我们把登山宝训的第一段讲过了，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第二段。第一段是从第五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六节，我们知道这里面讲到九个福分。那第二段呢，是从十七节一直到四十八节，这就是第五章的结束。那么在这个第二段的里面，是特别讲到在天国里面他的伦理是什么。那主耶稣在讲这个伦理的时候，他特别说到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他把在天国里的伦理跟这个所谓的旧约的伦理，旧约的伦理就是指着十诫，讲到这一切的诫命，那么人怎么样子彼此相处，那么这一个启示给摩西的真理，当犹太人去遵守的时候，这些能够遵守的人在这里就是称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这些人他们一生是遵行，要遵行律法上的话语，那么他们如果能够照着律法上的话去行的话呢，主耶稣说这些叫做文士与法利赛人的义。但是光光达到这个义的标准还不够天国的标准，所以你又知道今天主在这里要把第一次向人向他的门徒来启示这个天国的特质的时候，那么就讲到这里的伦理要超过旧约的律法的伦理。那我把它分成五个方面吧，如果你去看讲义的话，它第一个伦理是讲到弟兄与弟兄之间，第二个伦理从27节到32节，这里是讲到异性之间，那么然后33节到37节讲到基督徒言语我们说话的伦理，然后从38节到42节是讲到基督徒对恶人是怎么样一回事，然后从43节到最后48节是讲到基督徒与仇敌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分成五个段落来讲解的。那我们一段一段来看，21节我们先要念到31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去先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喜，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在这一段里头，你就可以看出来，在旧约里的标准，就是说到不可以杀人。但是到新约里头的时候，他说你连对你的弟兄动怒都不可以，更不要谈到杀人，杀人是一个行为。那么现在来到天国的标准的时候，讲到弟兄与弟兄之间的这个伦理，他说你连动怒都不行。那么他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中文有一个字，就是22节，凡向弟兄动怒的，凡这个字在这个原文的意思里头还要更清楚一点，他就说这个凡应该翻译成无缘无故，无缘无故，也就是告诉我们向弟兄无缘无故动怒的都要受审判啊，这是这个字的原来应该有的这个翻译，你看这个小字他就这样写的。然后第二个问题，他说凡骂弟兄是拉加的，这个拉加这个字你去查字典的话，他告诉你他的意思就是脑袋空空草包， 就是说你骂你的弟兄说你是个脑袋空空的人，他难免公会的审判。那么你骂弟兄是魔力，魔力是什么意思？你去查字典，他就说笨蛋fool、如果你骂你的弟兄是个笨蛋的话呢，那么你难免地狱的火。这里的地狱的火不是指着那个硫磺火湖那个地狱，这个地狱它的这个原文它是叫做 Gehenna。 Gehenna 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后面的地图里面有没有耶路撒冷的地图。如果你有耶路撒冷地图，你打开来看啊，我这里有一个耶路撒冷地图，但是呢你可能看不见，这是一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地形图。那么我常常说耶路撒冷，如果我用我这个讲台这个桌子作为这个山，这个山，那么这个旁边呢，你们前面这个旁边呢就是这个山谷，山谷。那么我在这个位置呢是这个山的北面，你们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山的南面，南面。那圣殿的位置呢就在这个山的山顶上，这里有一个山顶，这里也有一个山顶。这个山顶呢叫做摩利亚山，那就是圣殿所在的位置。那么下面一点有一个山顶，其实都是小山丘了，不是像我们 Mount Rainier 没有那么高的。这边一个小山呢就是锡安山， OK， 所以圣经里面常常有称为锡安啊，这个今天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的 Zion 就是指这个山头，就是指着这个耶路撒冷来说的。所以整个的耶路撒冷城就建筑在这一个山上，这个山上。那这个山的对面，这里一个山谷，然后从这个山谷下去到对面就是橄榄山，你在的位置就是橄榄山。所以你从橄榄山看下来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全部的耶路撒冷城。那么这里所说的地狱的火，这个原文是 Gehenna 讲什么呢？就是这个山谷，这个前面这个山谷， OK， 这一个山谷是干什么的呢？垃圾场。古时候他们丢垃圾，那么这个垃圾呢就通通丢到那个山谷里去。我不知道你们谁去看过垃圾场，有一个特点，有很多的什么，当然第一个有很多的鸟，第二当然这个鸟苍蝇不用去讲了，那里主要是有这个乙醛沼气就会烧的，对，自然会起火的，对。所以你想看多少年的垃圾丢在那里，那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热的火烧的地方。所以这个犹太人呢就说，如果你掉到那里就好像掉到地狱一样，但是实际不是地狱， OK， 地狱比那个还可怕多了。所以主耶稣现在所说的这个地狱的火是指着那个粪场，那个垃圾场的火，那里的火啊。我想我这样的稍微解释一下比较清楚一点。那么总而言之，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在天国的里面，弟兄与弟兄的关系必须是一个非常和睦的关系。你不能对你的弟兄无缘无故的动怒，也不可以轻看你的弟兄，骂他是草包或者骂他是笨蛋，这些话语都是得罪神的啊，都是得罪神的。那么在正面积极来讲，他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想起你向弟兄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跟弟兄和好。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以献祭聚会来代替跟弟兄和好。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你看犹太人他有的时候也是啊，我明明应该孝敬父母，只有主耶稣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把那个钱拿一部分去奉献了，然后就说我不必孝敬父母了。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常常就是说，我们去献祭，我们去聚会，我们去赞美神，可是我们心里面对我们的弟兄还有疙瘩，我们对我们的姊妹还有批评论断，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没有搞好的话，我们的聚会，我们的献祭，在神的眼中来讲没有价值。所以他就要求说，你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和弟兄和好， 然后再来献祭。所以他这个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那么同样对头在路上赶紧与他和席，恐怕送到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对我们的弟兄有亏欠，这里是讲的欠钱，你欠人家的钱你要赶快还，你不要把弟兄的钱扣的，然后有一天你一文钱没有还清，主耶稣说你就不能够从那里出来。所以这一切都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和睦的关系，和睦的关系。那么然后讲到异性之间的关系，就是第二段，我们看27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若有人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所以这一段就是讲到男女之间的关系，也是有一点翻译上要把它先弄清楚的哈，要稍微把它弄清楚。第一个就是这里讲的妇女，妇女她这个意思是指着别人的老婆， OK， a wife， 这是她的原意。那淫念这个字的，我去查是指着 long for， long for 的意思就是什么，对，你一直在爱慕人家的老婆，这是他原文的意思。你如果一直在爱慕别人的老婆，那你就是与他犯了奸淫了， OK， 这个是这里的这句话的意思。所以在旧约的时候，这个不可奸淫是一个行为的问题，可是到新约的时候，这是一个思想问题，一个思想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个天国的里面，我们甚至我们的思想都应该是受对付的，我们的思想都应该是受约束的，我们不可以让我们的思想胡思乱想啊！这个胡思乱想这件事情是不应该的，是不应该的。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在这一个生命的里面，在耶稣基督这个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里面，我们不但在行为上我们不犯这个律法的禁止的罪，甚至连我们的思想我们都应该是一个纯净的思想，我们不可以超越这一个神给我们规定的范围里头。所以我常常说，如果这个是一个新十诫的话，那我想我们都糟糕了，我们没有，尤其这里特别是对付的是弟兄们，我们这些弟兄们都糟糕了。但是呢，我想这里是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生命的里头，这个生命的律，我特别要让大家来看罗马书的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你知道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保罗讲到他在这个新约的这一个范畴里头，他就碰到了一个难题。什么难题？因为他这里他举一个例子，他想说，我以前对守律法，他说他曾经说过，在加拉太书他说，按着律法我是什么？无可指责的， OK。 所以他实在是一个在犹太人中间法利赛人的这个典型，他说按律法说我是无可指责。可是他得救了，他得救了，得救了以后，他就再来看看他自己的这个问题。那你看，他就在第七节他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机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那么第十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也就是说，他在这里把十诫里面最后一诫 就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妻子卑仆什么这些东西的，这讲到贪心的问题。十戒里面头九戒都是讲到行为，只有第十戒是讲意念。这个贪心啊是意念的问题，意念的问题。可是他以前不觉得他在意念上有什么错，可是他现在做了基督徒了，做了基督徒得救以后，他就会发现这个他的意念有问题，所以他就讲到贪心这个就把我整死了。好，本来这个戒命是叫我活，现在反而叫我死，因为我实在发现我里头贪心的要死，贪心的一塌糊涂。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看到他讲到一个基督徒的难处，一个基督徒的难处。十五节他说，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十八节，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下面我们一起念，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真实基督徒的写照，就我们得救以后，圣灵在我们里面，就让我们常常看见一件事情，我们是何等的什么败坏，败坏，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是我们每一次要行出来就由不得我，我所不愿意为的恶我就偏偏去行。他19节说，我不是愿意的恶我就偏倒去做。所以他来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说，我21节，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在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所以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真正的图画。那么我们回到这一段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主耶稣在这里不管讲男女间的问题，或者讲到言语，后面讲到言语的问题，你都会发现这都是我们在肉体里头我们没有办法对付的问题，我们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对付的问题，没有办法对付的问题。什么叫做律？我常常用一个比喻，包括这里一个杯子，我现在没有问题，我拿起来我可以喝，好像运用自如。可是你要知道，我如果把这个杯子这样举着，现在是8点，我可以举到几点？我不管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你多强壮，你来举举看，到时候谁赢？还是杯子赢？跟我的意志力无关，跟我的膀臂的这个肌肉强壮多强壮也无关。为什么？为什么大家都相信一定杯子赢而不是我赢呢？王的料，因为我在那里抵抗的，我在那里跟他斗的，是跟谁在斗？我在跟地心吸力在斗。那你要知道，我们没有人可以跟地心吸力斗，你斗不过他的，因为他是一个律，对吧？所以这里就是保罗在第7章所说的，我觉得有一个律，我每一次要为善的时候就有什么恶与我同在。所以他就在那边喊，他说我苦死了，有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所以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呼喊，一个基督徒呼喊。那么你斗不过这个东西的，因为这个里有一个律叫做罪与死的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犯罪，这个死亡控制我们，叫我们不能不去犯罪。那么他的出路在哪里？他在这里说，24节是他的呼喊，但是25节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基督就能脱离。这样看来，我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到了第8章，他就说，我们一起念这2节，头2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的律，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这2节圣经什么意思？对，那么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常常喜欢用的比喻是这个。我这样，我一直输，我在美国是输，我在中国也是输，我到非洲还是输，但是我有一个地方可以不输，
太空。
对了，对吧？如果现在我能够到太空去，我脱离这个律的话呢，那我就赢了，对吧？只要我在这个律的范畴里面， 我永远输，对吧？这就是这一段七章的尾八章的头所讲的。如果我在什么里面我就受这个控制，对，我在什么里面我就受罪和死的律的控制，
肉体，
对吧？我只要活在我的肉体，我体贴我的肉体，那我一定输的，我一定受这个罪和死的律。我不管我的道德怎么样好，我的意志力多么强，我到头来一定输，对吧？但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秘方啊，我们的秘方是什么？你什么时候就可以脱离罪和死的律？他说，若有人在基督耶稣里，那我们就在那个范畴里头有一个新的律来代替这一个罪和死的律。那么新的律是什么？赐生命圣灵的律，看见没有？赐生命圣灵的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活在基督里，而不活在我自己的什么肉体里，那么我们就得救了，就得胜了，我们就胜过这一个罪和死的律。这里是他的那个基督徒得胜的原因啊，就是神今天给我们一条得胜的路。那么你现在紧接着就问了，下面你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我明明在肉体里，我怎么能够活在基督里呢？对吧？那么这个就是第六章。现在我要考你们了，我第六章已经跟你们讲过了。这个我们整个第六章是神做的那个事实，等到我们来去经验它，去怎么样从我们自己的肉体能够搬一个家，能够搬到基督里。这个搬家的过程，你看第五节，第八章第五节，或者从我们从第三节这样念过来比较好啊。第八章，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经历这个得胜，他的秘诀。你先要明白六章神为我们做了什么， OK？ 你明白那一个神为我们做什么之后，你就要知道一件事实，我们这个人就着神来讲，他已经宣判了什么？死刑了， OK？ 而且也执行了，就把我们跟他的儿子一同怎么样？定枪毙了，对了，定死了，一同定死了。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天天的献给他，对吧？那么献给他的时候，那么他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体贴。体贴，体贴这个字在英文是叫做 mindset， 也就是说你的思维，你怎么想。现在就来到思维了哈。今天一个基督徒整个的问题就在我们怎么想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他说体贴圣灵，就是你的 mindset， 你思想圣灵的事。体贴肉体，就是你的 mindset 整天想的是什么？肉体有关的事情， OK？ 所以一个人怎么样用他的心思来体贴圣灵，体贴神的旨意，而不体贴自己的肉体，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战场，今天基督徒的战场不在外面，基督徒的战场在哪里？在这里啊，我们整个的战场是在这里。魔鬼今天要得到我们的，就是得到我们的思想。他如果能够控制我们的思想， 那么他就控制我们这个人。那么今天这个世界想尽办法就是要把我们这个思想把它全部世界化，世界化。那么基督徒要注意的事情就是我们整个的思想必须圣灵化，我们不能够世界化。一世界化，我们的 mindset 就是体贴肉体，那自然而然就是与神为仇，这样的人不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主在这一段圣经马太福音的里面所说的都是讲到意识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得胜。那么得胜的秘密在马太福音里面没有讲，因为马太福音只是主耶稣直接的宣布说这个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特质，这个生命的特质。那么把这个斗争的过程，经历的斗争的过程讲出来的是罗马书，是保罗把它讲出来的，因为他是一个从个罪人的角度经历释放，经历得胜，他是在这个过程中过来的。那么当然主耶稣他没有了，他不需要经过罪人的这个过程，因为他从来不知罪，也没有犯罪。对，所以呢我们要从这一个主所说的这一件事情上，我们不能够从我们个人的靠着意志力来得胜这个杯子，得胜这个地心引力，是一样的愚蠢。我们没有办法，除非我们知道神让我们得胜的方法是让我们在基督里。所以今天如果我能够做一个太空船火箭，把我打到什么那个上面的轨道去，在太空中的话，那我就根本就这个不是问题了，它通通飘起来了。那么今天我们的太空船在哪里呢？什么是我们的火箭？基督吗？对吧？基督就是我们的火箭，他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那么基督就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律的里头，这叫做圣灵，是生命圣灵的律。那么在那个律里头，我们要操练的就是体贴。所以这个就叫做心思的变化，心思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几章几节？什么书？罗马书12章2节，这都要背的，否则你们打仗一定输的。我们要能够得胜，全都是靠神的话，所以这些话全都要背起来的。罗马书12章1节跟2节，第一节我们先背一次。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这是第一节。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前面是讲到奉献，将身体天天献上当作活祭，后面就讲到心思就会怎么样更新而变化。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基督徒老是输，老是这个软弱，老是搞不清楚神的旨意，这一些的病态的现象说到底是什么？
体贴肉体。
体贴肉体。我们为什么体贴肉体？因为我们不知道罗马书6章，所以我们体贴肉体。如果你知道你那个肉体已经怎么样宣判死刑，你就没什么好体贴的了。 OK， 然后你知道他是被十字架钉死的话，这是消极的。积极的是什么？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把自己的身体怎么样献上，当作活祭。所以这个献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我们的 duty，我们的每天的奉献。这个祭司，为什么基督徒叫祭司？祭司，新约的祭司，旧约的祭司是献牛献羊，新约的祭司呢献身体。所以我们如果不奉献，我们不每天的奉献，神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办法做事，没有办法做事。你就会发现一个基督徒就整个的一天或者整个的一年都在肉体的捆绑底下。今天为什么基督徒没有力量？为什么老是觉得百战百败，胜少 拜多啊？为什么？我们一个是教不出来，也第二个也是不肯教，不肯教。我们在那里对神总是半信半疑，对吧？我们对神总是半信半疑，对，所以我们就是老是在那里对神总是有保留。所以我们的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神在我们上就没有办法做事，除非我们肯，我们肯脚踏实地。我想这个说起来简单，实际很不容易的，非常非常不容易，非常非常。你要跟神摔跤，你看这个雅各跟神摔了多少年啊？皮努以勒是那个可以说他的高峰点，但是他一辈子从他跟他哥哥开始斗，到他跟他爸爸，到他跟他这个舅舅，都是在那里摔啊，摔摔摔摔摔，他而且每次都赢，到最后他真正给神扭了一下，叫他垮台。他真正垮台的那一天，他就得释放了。所以这个奉献是不容易的，实在是不容易。但是你要知道，你如果没有来到那一天，你永远没有办法得胜，你永远没有办法得胜。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中国人说八年抗战啊，这个可能不止八年，那看看我们顽强的程度，顽强的程度。那么所以现在我们回头来讲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这里耶稣所说的是讲到这一个天国生命的那个特点。你如果是要用肉体的理智、肉体的意志来成全这个方法的话，是不可能的，是根本不可能的。它的秘密是在罗马书的八章六七八八三章圣经。 OK， 所以这个我就要把它提出来。然后讲到启示也是一样，就是讲到人的话语，这个话语的伦理其实对基督徒来讲很简单。耶稣说什么？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那么今天的人总是说假话，那么我们基督徒不可以跟着外面的人一起说假话，但是你可以不说，但是你如果要说你就说真的，那么你要不然就不说，闭口不言可以。那么为什么人要起誓来说他的这个话是真的呢？因为平常都是说假话，他人家都不知道你现在讲真的还是假的。你要讲真的时候，你说我发誓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人家说哦，那我知道你现在讲的是真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有启示的原因，就是因为假话说多了，所以每次都要起个誓才表示自己在说真话。那么主就说不可以启示，那么你不启示，那么你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平常不说假话。那么你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人家就会知道你在说的是不是非。所以这个是言语的这个伦理。那么再下来第四个部分跟第五个部分是常常我觉得我起码在我来讲有的时候就搞不清楚。一个是叫做恶人，一个叫做仇敌，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你看我们来读一读。38节到42节是讲到恶人。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划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由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想告你，拿你的里衣，连外衣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有求你的就给他，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那么这一段话是讲到基督徒与恶人的关系。那么下面一段43节的话就讲到仇敌的关系。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们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叫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减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也不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要求。那么我现在要问问，什么是恶人，什么是仇敌？ OK，
仇敌是针对基督的，
仇敌是针对基督，恶人专对你的。我们来看耶稣自己怎么样用这个词。你总是要看圣经里面怎么用。路加福音21章15节，路加福音21章 十五节，这里是讲做对的意思。我这个恶人我们要看的话，要先看这个马太福音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三十五，我们一起念好吧。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好，你读完这里，你就看见耶稣在讲恶人，而且骂这些人叫他叫什么？毒蛇的种类。好，那你从这个上下文去找，看你怎么找，耶稣在这里骂什么人叫做恶人，叫做毒蛇的种类，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对不对？你看他的故事的起因是什么呢？主耶稣在赶一个什么鬼？一个又瞎又聋，对吧？又瞎又哑，又哑的一个人。那么主就把这个鬼呢，就赶出去了。赶出去了以后，二十四节，法利赛人听见就说什么？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然后他下面就说，那我就要请问大家了，这帮人有这件事情发生，主就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你们是恶人。那么这个恶在哪里？这里所说的恶是恶在哪里？他们明明看到这件神迹，对不对？他们还故意说这是谁做的？
鬼王
做的，这叫做恶。也就是说，他们知道真实的是什么，他们知道真实是什么，就着他们的良心，他们知道这件事情除了神以外怎么样，没有人能够做。可是他们为着什么就蒙着良心就故意这样说呢？他们为着什么？为着嫉妒吗？为着自己的骄傲，为着自己的地位，他就不愿意承认耶稣所做的这件事情是出于圣灵，是出于神的权柄，对不对？所以神说你们这个叫做恶。那么你就可以知道，在主耶稣讲到恶人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个人的，他想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果树，他心里充满的，口里就怎么样说出来。那么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那么他们心里面充满的是他们自己的什么？自以为义。所以他们就要否定耶稣所做的工作，这个叫做恶，这个叫做恶。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说，这个对恶人，你一个态度是什么？
不要惹他，
不要惹他。对的，他说不要与恶人作对，不要与恶人作对。这个作对，我才是刚刚讲到这个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十五节这个作对的意思。这个作对就是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所说的，因为我必赐给你们口才，是在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就是说，简单讲，就是你不要跟他对着干。对恶人，主在这里说不要跟他对着干。那么人家打你的右脸，连左脸有转过他由他打，有求你的就给他，向你借贷不可推辞。也就是说，我们不跟恶来对抗。为什么？为什么主在这里不叫他的门徒跟恶人对抗？因为最后谁来对付这个恶？是审判的主来对付，是审判的主啊。所以你到圣经其他的地方你去看，那圣经说不要以恶报恶，你要以善胜恶。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不能够理解的。这个世界是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人家打掉你一个眼睛，你也把他一个眼睛打出来，人家敲掉你一个牙齿，你把他另外一个牙齿敲出来。那么这叫做义，这是旧约的义。但是在新约主耶稣所讲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这样。他说你不需要，根本不需要跟恶人作对。 这是对待恶人。那我们紧接这个是你现在下面就来看仇敌，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是旧约。现在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那么这个更让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仇敌你不恨他已经不得了了，你现在还要爱他，就是完完全全让你觉得没有办法领会。那我们来看看主耶稣用这个仇敌这两个字的时候，他的用法是什么，是怎么用的。你要看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六节，人的仇敌什么样，
就是
自己家里的人。这里的仇敌是指什么说的，要大家去想一想。然后十三章二十五节，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那么这个仇敌是指着谁说的？在哪里有解释？三十九节，对不对？撒稗子的仇敌就是谁？魔鬼。所以这个时候仇敌是指着魔鬼来说的。但是刚刚我们在第十章你看见的仇敌是指着自己家里的人说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仇敌这个词在耶稣所讲过的话里头有这两解， OK， 有这个两解。那么一个是指着魔鬼，一个是指着对对。那么第十章这个仇敌，人的仇敌就自己家里的人，是指着什么人说的呢？就是那一些不认识神而拦阻这个人来跟随耶稣的人。他想说你的父母，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他们因为不认识基督，今天听到你要跟随耶稣了，他们说不可以啊，来拦阻你。那么这个叫做仇敌。所以仇敌有这个两个意思。那么他说这个是不是恶人，这些拦阻你不跟随耶稣的人是不是恶人？不是吗？看见没有，这些人不是恶人，他们只是不认识耶稣，不懂得耶稣的道路，所以他们是凭着他们的父母的热情也好，妻子的爱情也好，儿女的什么来想把你留住。那么这种是就着这个道路来讲是仇敌，但是他们并不是无药可救，对不对？所以你要爱你的仇敌，为他们祷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在做什么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主耶稣去赦免他们，他们之所以空在那边钉的那么热闹，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根本不认识神，不认识耶稣是谁。所以主耶稣为他们祷告，就这些人还有希望。但是恶人有没有希望呢？恶人是没有希望，他是明明认识看见了神作为，他故意就怎么样否认。所以这个是两类，是这个仇敌这个字跟这个恶人这两个字是完全不一样的境界，不同的概念。所以对恶人是那个人是你不需要跟他作对，因为有一天神要对付他的，对不对？但是仇敌，你不要恨他，因为他今天虽然做这件事情是他不懂，你好好为他祷告，你好好把主的道讲给他听，他有一天怎么样会改变的，会改变的。所以这个是他的差别。所以在这一个马太福音里面，我们来读到这个伦理的时候，你就发现主耶稣是讲得很清楚的，对仇敌是什么样的态度，对你恶人又是什么样的态度。 OK， 这要把它搞清楚。我想今天这个我们第二段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有点祷告了。